大家好，这里是
通言
无
忌，
非常好。今天请来了是欧哥和金兆星，两位嘉宾，也是咱们通言无忌经常来的两个人。他们俩来主要啊，就找我聚聚，就为吃个饭是吧？聚聚，好久也没见了，其实可能有个那么一周这样的。
对，这刚吃完这就准备走了，拜拜。
就别的。不能走啊！我操，对对，上回吃
就是那个菲菲亚诺缺席，
对，主要是这菲菲亚诺他这不来那不来的，你
事多是吧？
事多，对，压力也不小，反正不来吧，没事，希望他这个赶快的熬过这段吧，然后就都开心一点就行了。今天咱们说说什么话题？
时代的，就是咱们这个。时代，这可能有点大，这个话题，
对，这过于大。
就是说，因为你要对比，
嗯，
首先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时代，
嗯，
跟以前，
嗯，
有没有什么就是说本质上的不一样？
本质上的不一样，
就是它毕竟是
嗯
进步了嘛，就是
对，
发展了嘛，
发展了，只能说是发展，
就是从自己认为的某一些就是给自己印象深刻的
对
问题上的它的发展。变化在哪儿？
哎呦，
我就觉得一切都更快了，
哎，
更有效率了。
你说太对了，效率崇拜的一个时代，
嗯、
我觉得。对，其实我没有什么机会到就是都会以外的小一点地方生活。反正我旅游的时候，就是即使是去到杭州，我也能瞬间的感觉到，就是比北京的整体的节奏要慢很多。然后去小时候就是高中那会儿去成都也是。真的他妈有点悠闲，我觉得。然后呢，再小的时候吧，那会儿北京还没开始快呢，香港特快。
嗯。
然后刚去香港，说去找三姨去玩去。那会儿我是一四年级的小孩儿，我上香港那地铁和街上一看，首先那拥挤就给我吓一跳，就是2000年的香港。然后其次是什么呀？走路跟疯子似的，就。卧槽，跟竞走那么走，所有那些上班族你不知道干嘛的，男男女女都是那种社会人，现在一想穿着西装，女的也穿挺好，卧槽，干嘛走那么快啊？然后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也走这么快了，我每天早上起来就为了下大观园地铁站到菜市口换乘时候能稍微不挤一点，我也走特别着急，然后得空就钻，然后反正就是那种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走那么快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你时代发展到这个份儿上，你刚才提出的这个效率的对效率的追求和崇拜，就是导致了你知道吗，今天的人无论是接收信息也快，无论是欣赏作品也希望很快就得到满足，这个、就
是现在就是好多人就什么每天就10分钟看电影，我一天看7到9部经典佳片，
我就这样，我怎么办？我跟单位摸鱼，我还看一整的《哈利波特》，我就是找一个他妈的7分钟给你讲完《哈利波特》全集不就完了吗？对吧？我哪有时间呀、啊？我操！
对，所以说一个不该说的，就是当那个前两年疫情刚来的时候，我就其实挺高兴的。
哎，我也是。
对，就是他让世界处于了一个半停滞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哎呦，
有那么几个月，
终于那个好像停下来了。
对，
就是大家能那个缓冲一下什么的这种。
对，对，
这个可能是不是还是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关系？
对，比如
有些人他就是忙，
嗯，
有些人就是闲，
是，
对吧？
相对闲。
但可能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还是
偏
忙得多。
对。
闲的少，
对对对，肯定的，
因为本人口基数大嘛，人口基数大，这个职位多，完了大家工作量也大，
对，
完了，每天肯定是忙忙碌碌的，
忙忙碌碌，对，面临竞争，然后，哎，我其实有一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计算没有，就是说，法国人放假一年，比如说有20
还罢工呢，还不算罢工，
哦，对，不算罢工，就是说，
不算罢工，
好好放假能放25天，
啊，
这是带薪假，哎，如果中国。那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咱们中国人把假期，比如说把所有的端午节今天假装三连休那种调休那种，全都放成沾周六，同时还要沾周中，就是比如说这个我18号正好赶上一周六，
对，
他经常会放什么五六日，那其实对于咱们来说只放了一天五，然后放个六日一，对咱们来说只放了一天，那就是周一。他能不能真放三天？就是六日，一二三，四五六
啊、嗯？我觉得中国的假期
为什么
全世界相比的话，应该是最少的。
真是少是吧？
肯定没有国外多。
哦、
国外人一放都是那种一个月一放那种。
哇！
但是就是说咱们，因为咱们可能每个人创造的价值没有人国外人多。
哦、
就是单以人为单位创造的所谓的你的价值，
对，
没有国外一个人创造的多，所以说你必须就要多去用时间去创造。
我天哪！
就是平均到一按分钟算的话，可能咱们创造的少，所以咱们要多时间要多嘛。
明白，
对吧？人家是一个人能干俩人的活，
嗯，
咱是俩人能干人家外国人一个人的活，那肯定一个人工作时间就要高人两倍嘛。
哎，不是，我老觉得这事儿特诡异，就是你都是一个人，
能力低，可能是能力低，就是说高精尖的东西咱们少，
对，
咱们主要干的就是那种第三产业，
明白？
服务业，
苦点的，
就是人力嘛，
明白？
人工，
对对对对，
人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labor 劳力，对，
劳动力嘛，
劳动力，
廉价劳动力就跟美国原来用黑奴似的嘛，
你就又快了，我跟你说，
是吧？
你就
就是
快了你，
就是这种最廉价的体力活，
对。咱们干的，
咱们毕竟还是这样多，因为你看，
是
所有的那些工厂现在不是都在中国吗？
嗯、
就是那种组装
代工厂，
包括组装
对
代工，
对
产就是那种手工业、
嗯、
制造业，
是
那不都是咱们这儿吗？
没错。
哦，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就是我忘了是冰岛还是哪儿了，就是已经实行这个一周上四天班了。然后呢？对，并且比之前一周五天的效率要高，就是产出要多啊。
嗯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心情也好了，你知道吧？然后也上班也不摸鱼了什么这种。
我也觉得
啊，
哎、嗯，真的就给咱，我也特别盼望着，应该来一个每周都三连休，怎么就不成？就是说这耽误出产任何的东西吗？我觉得反倒你休息的那个时间，你才能让上班族有一个多一天的更连续性的一个消费，其实本质上是能更盘活经济。我不太认为就是说你休完那一天，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在班上时间90%的人恨不得40%的时间都是在摸鱼，一天假说真上八天班，我觉得实际就上了5到6个小时，
嗯
嗯，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在开会，就没压根儿就什么都没干。
这个我觉得还是跟行业有关
系。
就这么说吧，你当老师的，
嗯，
你上班想摸鱼，你摸得了吗？
嗯、
你有课呀，你那节课就得教别人，你不能说你混吧？你怎么混？
我告诉你，
怎你当大夫
有混
手
自习吧？你们、啊、
对对，
你老自习，你做手术的，你做手术也混，
不是也不能老自习，但是起码能偷个懒儿。你做卷子吧，然后你就在
那
儿。
那也不能老那人学生家长不得找老师去？
那肯定不是，
你
该
教
教啊，
不教你最后全打零蛋，你不扯淡吗？是吧？就是你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关系，人家就要求你今儿把那图出来，你再摸鱼，你出不出来，你不
哦，那不行，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我确实是什么事都有个 deadline， 就是，但是虽然我现在这工作就是拜这个领导所赐，就是还算宽松一点，但是我知道就是行业内其他的，你说大厂做游戏没有用人都是用到死，就是比咱就说越叫得出来的啊，大的。天美，
那你说其实送外卖的、送快递的、
嗯、
他们的那个受于算法的限制、
嗯、
他们每天的工作量那真是实实在在的、
嗯、那实实在在的，
他送的多就挣得多，这是所谓的每天都跟绩效有关系。
对，
那他你说他不要命似的天天马路上横冲直撞的，说实在的那不就为了就是多送一单弄点提成吗？
对, 对，
他是属于只要付出就能有收获。
对，
咱们说不一定付出就能有收获，
你工资就死了，
对吧？
对对，
所以说就那种职业，所谓的这种第三产业，
嗯，
他们就是说才能更加就是说努力的去让
自己多干，
多劳多
多
劳
多
得，
对，
所谓的体力就是所谓的就体力活，
对对对对对，
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对。其实我这行业如果我不转行也不进国企，就是说没有一个工资，我也是假如说我自由职业，那我就得靠接活，我就得上那些 QQ 群里去撒磨去，谁需要画分镜，谁需要画漫画什么这那的，我就得接一堆这个，没准安排的比上班也差不到哪儿去，但是会比上班挣的稍微的不稳定一点，
但是你的心情更好更自由啊。
嗯，反正
这东西就是看你说，
我操，你活接多了也不一定。
你要什么？
对，
你是
要心情
还是要报酬？
我要报酬，
对吧？
和心情，
这东西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对对，
你心情好了，报酬肯定少。
嗯， 对，
你要报酬高了，你心情当然会好，但也有可能不好。
我跟你说，我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孩们工作，报酬比我低，很就是不给的不公平。首先是、
嗯、
活比我多，走的比我晚很多。
嗯，
这样的女生
报酬比你低，
报酬比我其实低。
嗯，
但是就是说这意思，确实低。活比我都每天干的贼死，十一点走、
嗯、然后呢，
然后那个经常夸嚓你快走了又给你安排点别的、
嗯、
那活是干不完的，然后你就浩浩每天就是可能十点走十一点走，形成这种了，第二天早上九点不是你又看这人了，来的还比我早。
嗯，
他撑死就是可能人家在旁边租个房住的比我近，但是就觉得这种连轴转的生活，或者说是外地务工人员广泛的来到了，比如说咱这北京吧，来到北京大家租一个房在离办公室不太远的地儿，然后去工作，你就会觉得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生活了，就是其实也有会生活或者怎么样，但是
怎么有生活呀，没法有生活呀，
平常哎呀周六全指周六日了。
首先其实在北京生活很简单，
嗯，
你首先你的工作证明了你的收入
啊，对啊，
你收入有几部分是必须支出的
啊，是，
如果是外地来了起码你得租房吧，
啊，对啊，
这一块是必须要花的，
对，
所以就是说他这部分支出以后他留给自己所谓的零花钱就已经会少很多、
嗯、那当然
这是大头，
那当然
大头第一就是房、
嗯、
租房的钱，
对
对吧，
嗯，
吃喝
嗯
穿用，
哎呦，
化妆品，女的说女的，我认为
是
就这些，
是是是，对，化
妆
品，
对吧？在你说女的怎么着也得脸上得多弄点东西吧，
涂点，
对吧？
对，
这些东西，那你说到头来，他挣多少钱他都不，
我还买个眉笔涂。
我认为，反正在北京，如果你想住的体面点的小女孩，不是那种恨不得十个人打一隔断，一个三居，一人
三四个人是有的。
我知道，我听之前有人说，有的就是女孩那种，就是一下租一三居，完了里边打十几个隔断，一下一个屋里住十几个那种。
那
就是便宜啊，
就是是
有这么住的，就是非法隔断，
有人就回家睡个觉，
对
呀，洗个澡，尿尿。
以前能住地下室，后来就是现在不让住地下室，因为消防问题嘛，对吧？原来地下室都能住，
对。
现在还有租房，就是那个俩女孩睡一张床的，就是俩人都不认识啊。
我以后我也假扮一女孩行吗？
嚯！
所以就是说，他留给自己每个月所固定的那一点开销是很微薄的一部分收入。
对对对，
这样的话
就
造就了他
嗯
无法更多的去享受生活。
没错，
但是呢，他呢又不能跳槽。
对，
因为他只能跳一个所谓比他更收入更高
的才有意义，
他才能会选择。
当然了，
但是这个地方高
啊，
并不代表就一定比现在工作还清闲。
那不
有可能更累。
对呀、啊，对呀、啊，
因为看他所你们这种行业，我认为这样、
嗯，
除非你真的有所谓的能力，你会就是说挣得有多，干活干的有人给你干活那种啊。
对对 对。
但你要说从底层干的话，你只能就是说。堆起来嘛，就是你付出的越多，你挣的报酬越高呗。
真是，之前我接触一银行的一个女孩，哎呀，然后她说她原来从五矿干财务吧，相当于是五矿的一个财务，然后自己咔嚓跳到了那个某个银行，不知道哪个银行，华夏还是什么，在东单那边。说跳完之后反倒又后悔了，就是钱拿的比原来还少了，活还。跟原来差不多，就是还有这种情况，就跳槽还是其实有时候挺危险的，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来北京，其实
你想
大多数人还是为了、
嗯、
就是挣钱来，
那肯定的。
北京挣钱不一定要在北京花，
嗯，
北京挣完钱回老家花可以，
可是你
除非你要说从你来北京之前你就
嗯。
有一个迫切的目标，就一定压扎根北京。
哦，扎根儿啊，
扎根儿、
哦，
把根儿就是做西在北京人。
嗯，对。
你这样的话，你肯定会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嗯，
攒钱呀、啊，买房啊，贷款啊，
对，
这生儿育女啊，完了，一步一步让自己的子女成为新一代北京人。
没错，没错。
这样就是自己的后代，
对，
一直就是在北京能落下这根儿了，甭管你是从六环开始，完了一带六环、五环、四环，
往里
一带一带的往市中心走。
哎，但是这不一定吧？就是说，怎么就能保证你的每一个后代都能基于你现在的 这个怎么说，财力财富，
这还得建立在每一代的人都能贯彻落实你的这种来北京的这种最最原始的思想，就是我一定要光宗耀祖，恨不得就是一代要
对
继承我上一代的遗志，
我跟三代就没了，
就是
我
要努力奋斗，
嗯，
勤俭节约，
对，
知道家里不容易，来北京为我们子女创造
这么好的
条
件
和学习条件，我一定要奋发图强，
对，
然后呢，去告诫自己的子女一代一代的去保持这种所谓的基业，
哦。星爷有这么着，
活着也太累了，我操，我到我这儿我就已经不生孩子了，对，就是没法再往什么二环一环里走了，就这么着吧。
哎，你说这是咱们的一种宿命吗？
嗯，
说实话，就是说咱们这期要说，我突然就想起那事儿，就说北京的生育率之低，上海生育率之低，负增长，还有这种就是真是特别奇妙。你说咱谁也没商量好了，说我不要孩子，我跟欧哥商量，我不要孩子，欧哥也说我也不要。跟星爷说我也不要，然后星爷跟我谁跟谁都没商量过，可是咱们怎么活着活着到了这个时候了，然后呢你再反观自己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况，你会发现你就会孕应而生这种想法，就是我不想要后代啊，
好像就是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社会越进步然后就越不想生孩子，
这倒是进步了。哎，那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很想生？
我认为国外他鼓励生三胎四胎，那是因为他人口少本来就没人，
是
北欧
人力
生一个孩子相当于你
给国家赚钱，
就他妈相当于你得中一诺贝尔奖似的，知道吗？全国都他妈为你给你他妈举国欢庆，给你就是不行了，就因为我给这个国家，我因为你国家要老龄化一起来，最后没人了，
对对，
会灭亡了，对吧？本来就没多少人，
对对对，
所以说鼓励你生。咱们这是人多，咱们以前多少人啊？
嗯，是
打了那么多仗，也没看见少多少人，啊。
那
不
是，
是不是？
那现在也面临老龄化了，
老龄化
那批人也都老了。
就是说，那不停，就是说资源可能就是怕，就是说人口少了以后，创造资源的人少了。
那当然。
整个国家就是没法再继续更快的发展，
没错没错，
就是所以就要培养一些高精尖的人，而不是说培养那么多去，就是从二十岁就开始成为了这个第三产业的中流砥柱，
没错没错。
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在干中这个体力活。
哎呦，现在不是已经正在鼓励这个事儿吗？说那个直接上，
鼓励什么呀？
就是直接那个十几岁不想上大学就去那个职高什么的就。对，
那我觉得就是应该鼓励。
我觉得职高这帮人，我不知道，我因为我没了解职高，
嗯，
我可能也瞎说。但是以我现在了解，我觉得职高的可能人心想我还不是说直接连学都不上，压根到北京送外卖的呢。
从七岁送到七十，
你看现在送外卖的有几个是四十多岁的？
就是挺年轻的，男的女的
还
都有。
18、20服务员，全是这帮年轻人，所谓中国未来的希望。祖国的花朵，
但是人没上了学，说白可能就是初高中毕业。
九年义务教育啊，哪个山沟里不现在没义务教育啊？
对对对，
中国的义务教育不是全世界第一吗？
字是要识，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都上大学写那狗屁论文去。那狗屁论文首先对这个世界没用。
关键是你写了论文了，你毕了业了，你不如现在送外卖的挣得多呀。
嗯，
现在谈钱啊，
气死了！
现在是不是谈钱的事？
是是是是，
还是谈报复，啊，
谈感情，
谈思想啊。谈我有什么抱负？我想他妈的明年当他妈参到他妈共和党当他妈当他妈议员去，对不对？我也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不是不是，
现在就是人民币就是拿现金的时候啊，
钱，
所以就说你上什么学呀，啊？
很讨厌，对。当然了，咱们并不反对很多真正喜欢研究学问，
那太少了，
很少啊。对对，哎，可是
除非他爸是他们院士，他可能有点基因想研究，
家里有熏陶，或者说是
他骨子里有这基因，
这个对这个有浓厚兴趣的人。
我就不信从大狱出来的孩子，
对对，
他爸都进大狱了，判他妈20年，完了他他妈能成诺贝尔奖，获他妈诺贝尔奖了，这太少了，
这太少了，这样也说不死啊。就是说，没准真成和平奖呗，也能获。但是说这意思就是说。反正有那熏陶，或者说你说的对，就是说我的意思跟你其实一样，欧哥，你这话虽然有点反动，但是我给你翻译成比较容易入耳的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毕竟那些研究高级学术、高级论文的人能发表成果，真正对社会、对世界有推动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并不应该就是被泛化，就是这个事儿应该是小众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应该是小众的，那么那些就是。你说对，就是那些什么好多像我这种活儿，你说你一个画画的美工，你用上他妈 博士那儿抡一圈，写一圈大论文，然后你再画画来吗？其实不用，你只需要学习画画、绘画和一些语文基础，你把艺术的这些东西弄明白、通一通，其实就够了。你再去深造那个什么，你先在社会上先混一混，三四十岁有所成就了，你再弄一博士，而不是现在就变成什么。我录取人才就是恨不得三十都没到呢，我就已经是博士了，我都不知道你博哪门子事。对于我来说，我老感觉就是什么呀，博士他有点像一种，咱不说叫终身成就奖吧，就跟成龙领的那种似的，一身的骨头因为拍动作戏打戏都摔断了，哪儿都是伤，最后人在奥斯卡人得一个终身成就奖，这是大地传奇级人物 Jackie Chan， 这是对的。但是你说现在这博士，咱老说不光是中国、日本、韩国太虚，学历贬值，
而且好多他妈那个
通货膨胀，
论文全是盗的，就是抄的，
抄袭，对，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认钱，所以现在大家，我觉得真正为了自己，就是自己的目标是为了挣钱，
对，
多挣钱，
对，没错，
是吧？
对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上学其实只是。我觉得九年义务教育就够了，
对，
只要在九年义务教育当中让你知道，
嗯，
稍微的普下法，
对对对对对，
知道就懂法，
没错，
对吧？
对，
然后呢，后续你自己想学什么学什么，
对，
但是你就说，大多数人还是就是为了挣钱为第一目的，而不是说为了把你知识去加以利用，
没错，
是吧？
对，哎，还有一
个，因为你就看现在这些，
嗯。
甭管送外卖的呀，还是这个快递呀，
对呀、
就太多了，
就是
一看就都是年轻人，
没错没错，
这就证明了大家其实并不想就是说多学很多知识啊，因为我就想多挣点钱，你要学那么多知识，为了干嘛？有什么意义啊？
没什么意义，很多人都已经
我研究生毕业，我现在
信仰崩塌了，
他不会去考虑那么多了，他没准就想，因为他看身边很多人都是。就是通过干这些事情能挣上钱，我就赶紧就不妨就干呗。
对，你做生意就干了，
对
对
不
对？对，没错没错。其实你说现在走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向前看也是难免的。包括一些你说那些商圈给谁建的，是不是？就是里面搁着那么多的琳琅满目的物品，哪个都是多花几千块钱就更好一点，多花几千块钱就更好一点。你说这种东西，它能带给人们什么？必然是对金钱的追逐。
咱们小时候啊，我不知道，就是咱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八零后对吧？九零初，好像不是把钱看那么重要。
那会儿好像
没有现在
那
么物质，
没重，对，关键也没有那么多物质。
那就虽然说是物质匮乏，
对，
但是也我觉得那样倒挺纯真，
是
吧？
是
现在
对。
物质丰富了，大家就谈的全是物质，
跟贼一样。现在人真的跟大家会，这个钱如果你看中了，人就会起贼的心。
社会最悲哀的时代，就是大家现在只拿钱作为第一要素，
钱和名望。
因为钱其实是最是身外之物，是最没有用的。
对对对，但是
你说有人有一百个亿，他说高兴；有人觉得我有一百亿，我不一定开心，
是有可能。
他有很多人是那种，就是所谓的视金钱与粪土。
对对，我觉得我就基本是这样的人，就是这个钱多大，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在那儿，你知道吗？我就有点这感觉。我跟你说，比如说我哪天我真发了，
给你，假如说明天
我直接给菲菲亚诺换一套，他妈你妈逼！
明天你有一千个亿，我觉得你只要你能有一千个亿的那个人，他的压力要大于你。
那当然了，那当然。
就是说，人的这个快乐的这个感觉，不能以他的金钱的多少来衡量。
对，对，
不是说有钱人一定快乐，
我觉得是智慧。
没钱人的人不能、能说没钱人一定不快乐吗？
不能说。
有钱人一定快乐吗？
不能说，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对，不是那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他只
是
看似是
你的幸福指数跟你的
金钱没有很大
积累
关系，
不是一个正，不是说正比。
对对对，
不是决定性。
对，因为钱很多事办不了。咱实话实说，咱就说一个，有一个人，比如说，假如说星爷，咱就说星爷这个，这个就是说没什么很多积蓄，是吧？但是呢，我他妈严重的糖尿病，我十四个加号，然后呢，我他妈趁七百万管用吗？不管用，因为你七百万永远都治不好这个糖尿病，我还得天天为这糖尿病防着什么时候手脚溃烂，你知道吗？就是这就是幸福和不幸。 跟这七跟你有十块钱和我有千万有任何区别吗？没，就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就是解决不了的。包括比如说大富豪夸想嫁女儿，嫁不出去，女儿长得就全世界最难看一个，嫁不出去，这怎么办，对吧？当然这个好嫁，就说这意思，这也是他改变不了的。你还整容去吗？难道好多事都改变不了？是好多事都是这种，对吧？就这种人的痛苦以及这种自然界的残酷，虽然能被金钱覆盖掉一小部分，但我总感觉还是有大量的事儿，就是这金钱不能让你一下就改变，它撑死了。金钱的目的还是一个，只是一个交易。你甚至可以买到性，对吧？这个女孩你要愣追，你就永远都追不上她。但是你咔嚓，你一笔给她十万，第二天就跟你好一个月，这可不可以？你可以买这种东西。但是他爱你吗？说呀，
他爱我吗？那就不重要了，都弄到手了，就不管这个。
我怎么那么想抽你？我操！你咱这三观有他妈一个正的吗？我操！欧哥说，
就是说钱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操！
当然越多越好，
当然 是。
我不可能说你觉得你钱越多你越不舒服，
那也没，那也不至于这样。对，但是我钱多，我肯定给大家分分就完了，我就不想拿那么多。就是
因为钱多能让你享受到，钱越多能让你享受的更多，是吧？
对，但是享受到头，我觉得也是空虚。比如你像，比如咱说王思聪造那电脑，你说咱正常人玩个游戏，你就3090就到顶了，你弄一个什么多少核，我操，他妈那电脑跟他妈一间屋子那么多的那个主机和那个核，你说有什么意义？就是有钱，但是有一件事你很难解决。你精神上的无聊，这怎么解决？
空虚
，王思聪也空虚，
就是相当于你钱多了都不知道怎么花了。
对，公子人家也得空虚，这是很正常的。就是
你哪个沙特那个沙特那个他妈王子也一样，
对，也一样。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前两天王思聪还直播呢，直播然后底下有人打赏，我操，然后底下那留言特逗，感谢穷逼送的火箭，我操。
这哥们有点打赏，这送火箭也行。
我操，反正就是讽刺呗。其实大家对于商业的那种心态，反正如果是大家要是咱们仨要都是做生意的，咱也就不说什么了。关键咱们仨都不是做生意的，多少会对做生意的人有一些的小嘲讽和小误解，有的可能人家不爱听的，也有可能。所以说这好多话咱们就不是说针对。某一行人，其实咱们不敢这样，但只是说到了这个年代这个年头，应该要警惕一些看似应顺着的这个事物，你应该知道它可能会有一些隐藏起来的这个弊端，它慢慢在侵蚀和改造你。当这些东西越来越严重了，拉不回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对整个社会的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造成了一个不可回转不可挽回的一个东西了，它势必也会面临着一些某种你原来很相信的东西的崩塌。比如你信钱，比如你信享乐，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没了，不知道是怎么没的啊。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因为一些新的社会思潮，甚至是革命状态，重新改变了这些东西。因为提出享乐主义、提出资本主义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们普遍提出来的，由20世纪、21世纪的人们开始实践的，彻底实践，而且是全世界的这种实践，然后产生了到达工业革命，这到现在咱们的生活。但实际上这一些构建是往前倒个200多年开始的，也仅仅是只有200多年，它可以消失。它消失以后，你还继续信钱吗？如果有一天你的钱已经毛了。如果你没有一个农民的能力，农民我可以，如果是一个专业的农民，我真的就会很会种黄瓜，只要是土里长的，我基本拿手掐把攥，畜牧业我也搞一点。请问是咱们这些城市人饿死的几率大，还是那些老家就在农村到务工到咱们大都会务工的饿死几率大？人家回老家，人家最后守着那个地，甭管是种枣、种栗子、种什么树，养蚕缫丝的，最后人家能活下来。但是咱们最后你的都市，你的原来信奉这套西单人去楼空鬼楼，然后呢便利店全都搬走， 底商全都撤掉，你连理发的地儿都找不着，你连会理发的人都万金难求，到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对吧？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现在的繁荣是很脆弱的，繁荣有脆弱性。对，
说呀，
对，
对个屁，
因为这个
说呀，
物质啊
啊，
我记得你之前跟那个肥维亚诺录一期是所谓的物欲，
物欲
这个，
对，那没少挨骂，我操，
是吧？
肥亚诺那他妈一砍，我操，一说人星巴克行，人他妈招你惹你了，说人都是粉冲的，他给
就是。物质，现在可能大多数人更物质，比以前要更物质。
是的喽，对。
你说这人物质是说他好还是不好？是有点偏贬义。
偏贬义，对，可能现在还是有点这个，对，对。但是星爷，你觉得这个词怎么？
但是有些人可能追求所谓的物质。
那当然，当然可以。我觉得
因为物质就是说，代表着所谓的你的能力吧，和你的所谓的一些实力，但是不一定很准。
对。
但起码会证明一些，
那当然了，
你的所谓的实力啊，
对，我觉得是
家庭实力啊，包括你的工作能力啊，包括你的这个挣钱的这个能力啊，
主要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对，
因为毕竟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需要花钱，
对，
你需要花钱，你就得想怎么挣钱，
没错，
你一个三十岁的人在北京，如果你能扎下根儿来，如果你不是北京人，你是一个新一代北京人，那他一定证明了你还是有相一定的经济能力，
对，
也就反馈出你有一定的个人能力吧，
没错，
要不然你不可能在北京能活下去，
对对对 对，
买包括你买房，对吧？
真是对，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说在这儿能生存呢？
对，
证明体现出了你一些包括你情商加智商的一个综合实力，
对，
对吧？
对。
所以说这个物质这个东西还是也有也是很必要的，
没错，
尤其你像现在这个年轻的人不是都是挺看重这些所谓的物质，
太看重了，真的相亲有时候遇着那女孩，其实人家就是没说出来，但是人家对这个物质啊，我跟你说就是
有完全不看这个的吗？
有这样的女孩，
你遇见过？
遇见过，就是其实人家对物质来说，首先说人家里可能是有，二一个他没感觉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说我怎么他有别的追求，
有精神，
有精神寄托，有美学上的追求，这就不一样。我跟你说，欧哥，你还真别信，
这个年代这样的人，我跟你说，一百个里可能就有十五个，
半个都找不着，一百个人都。
但是如果往前推，七零年、六零年，这样的人遍地都是，
对，
就是所谓的他。你的外，甭无论是外在、内在、性格、
对
魅力、
对
吸引他，
对
要比你兜里有没有钱重要一千倍。
对，
他会就是说，
没错，
聊天就是通过这种所谓的精神追求、魅力，所谓的这些东西去让他
感染
他，把他拿下，而不是说我现在兜里多少钱，我现在怎么给你送你多贵的礼物，
对，
让你能跟我继续好交往。要容易，要更实在。
对，
但是现在直接就反
过来了，
那样的人碰上一个就太难了。
那星爷，你觉得你是一个哪偏向哪？
不是，刚才说到这个物质，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物质是一种，就是自己的其中一个精神支柱，或者说是动力。就是我是一个各种欲望，无论物欲、食欲什么乱七八糟都特别低的人。
我知道。
对，然后我本来就是以为我这样就是。躲避了压力，然后躲避了这些事儿，能很轻松。
能躲开吗？
能躲开，但是后来我发现是有弊端的。
有，
就是当你丢失了这些欲望之后，反而会痛苦。
对，
就是你没有一个目标，我操，我要挣，比方说我要挣多少钱或者怎么着，我什么都没有。这样反而会让我自己有一个焦虑和痛苦一直存在在这儿。
那对呀、其实每个人都这样。你要是你善于规划吗？
我不善于。
但是你是什么时候，从大概哪天几岁的时候，你会突然有这种转变？就是其实我想问你的是，如果实话实说，你有没有对自己的这种淡薄的状态、低欲望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自己的小骄傲在这儿？我反正我有，我对我自己的某种，我持一种比较高傲的。
是，我就是既骄傲又痛苦，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就是想表达这感觉，就是既骄傲又痛苦。我也这样，就说比如说
怎么骄傲？
骄傲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物质，但是唯独 很少。
我看破红尘，
我
就是
对我
走精神寄托。
对，我要走精神寄托。
我觉得我看你们，我觉得你们
太
低端，
太不低端，不低端，
太不高尚。
只是说那个不是我的，对，就是我操，
是
可以，但是活在你自己
活在
这
世界里。
我觉得比尔盖茨都付钱。
对，那
不
是，那
人有能力，
人有能力。
我觉得那种就是吃家里的，
对，
坐吃山空的那些富二代，
嗨，
太付钱了。
或者说，
我虽然说
也不能完全那么说，对，对，不是那么回事，也不完全是。我只是说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追求有一点小的，
不是我那么看重物质的这种，我有点欣喜，觉得我看薄名利，淡薄名利。
对，我觉得这更美。
然后呢？
更美。
烦恼在哪？
烦恼就是星爷说的，确实穷，确实容易窘迫，确实容易跟主流的女性搭不上缘儿，搭不上话，
就这么说吧。
但是你又得生活在这个时代，
太得生活在这个
时代，你又要去交际，
资本，对
对吧？
对，
又要跟女性交际，
对。
完了呢，我又觉得你们看钱那帮人太俗，
对，
我清高大女的一见你就得往刷点钱。
当然了，我不谈恋爱，他妈的一个月我能花了5000吗？也花不了。
那你说当时李白、杜甫那些人，他们一首诗写完，那多少女的不得追他们？
那是。
说实在，他有钱吗？全是酒鬼。
那不是，我觉得不是，那都当官了。
李白、
杜甫
不全是流氓吗？说是。
不是，那不能流氓啊！干嘛流氓啊？就起码是朴树那级别的。就跟朴树差不多，
文青
是那个，
是不是万人追？
万人追。
你说李白写首诗，假如说这姑娘，我看着她，哇，来坐。
我跟你说，
人
当时活着的时候那名望，就跟今天周杰伦是平级的。
有钱吗？
有钱，
李白有钱，
肯定有钱。没钱，
还是说一分钱没有，就是那种就是所谓的江湖浪人。
江湖浪人也行，我靠名，你得是个谁？比如说我倒想浪去呢，我他妈走哪儿我饿死了。但是现在，比如假说啊。那个对，你现在夸嚓你都上春晚了，突然有一天你夸嚓那个不想上了，但你名人在那儿呢，你上哪儿走你都能交朋友，你起码那个余晖还能浪荡的。李白人当时很火的人，
是吧？
叫得出名，当时就陪着皇上玩，你这尤其那长歌行什么，就人陪着你都是名人，他不是
大家。
对，都是大家
那种。
对，那他那钱都不是说钱了，他
跟现在那个什么
人都抢着
文化部长那个
姜昆啊，算了吧，那就差点意思了。
没有那种特穷的，完了倍有才那种江湖才子，
没有，
有吧？
有，但是有多了，有才的多了，比李白写的还好的，没名没流传下来，知道吗？还得托名，
还得抱大腿。
对你不会
炒作，得皇帝，
对，那当然了，那
官儿
你不沾流量能行吗？对呀、啊，得有热度吧，对不对？比如说我弹琴，你说我画画弹琴，第二天周杰伦帽子上新专辑那专辑封面我画的，你说我以后我还愁吗？我这辈子我还愁接不着稿是吗？这时代就是这么，
你光有那技术，你有那技术，后面没有他妈经纪公司，你也出不了。
那也出不了，对你得运作，得靠运作。
你光他妈你自己他妈到那个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肖邦那什么音乐节啊？
那个柏林，
不是那叫
草莓什么？朗朗上草莓啊！我在
那个就是小柴吧，柴可夫斯基吧？你在那混响，你他妈没人说你，这是我
主唱
是吗？是不是？
对，
必须得有商业炒作。
你说的对，
必须得跟钱又得挂钩。你光有能力没钱，没有
完蛋，
后边没钱都不行。你光有才得有拿钱财端推你，
没错。
这个时代就是说，什么都得跟钱挂钩。
没错，
所以说你所谓的那种，我是金钱与粪土。我看你们有钱人，我觉得你们太肤浅。这个东西
落后了，
现在于你在家里现在想一想。
对，
出了门你没钱，你连地铁都坐不了。
太对了，
哎，
我认识到这一点，真的
就是说，
真的
也许你的思想，
对，
你在思想境界上，我很高兴，
对，
但是回归到现实，你没钱还是不行。
对，就是回归到现实，就是我最近啊，又打开了一些这个交友软件，
什么呀？比如说，
就是什么
那个这个，
就对，
我说几个看是不是
啊
？Tinder。
啊，有啊
，so，
哦，那没有，
看
的是，反正大概吧，对，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就是跟以前的交友的模式又不一样了，对，就是现在就是
你跟谁交友，我操，
就是不就是大家都滑来滑去的嘛，
对呀、啊，不滑嘛，喜欢，
是，然后现在我就是以前好像大家都挺单纯的，然后现在最近吧，我给打开，但就是大家都那个把自己的这个价码都快标出来了，
我操。 怎么标啊？用什么标？
不是好多女孩吧？她所有资料就写一个174。
什么叫七四？
一米七四是吧？
对，我操，就写一这个，就
明码标价，一米七四就是
谁一米七四啊？
姑娘啊。
哦，就是说这女孩一米七四是吗？
对，人家就直接这么标，或者说标一个那个172，然后再标一个三围多少多多少，就是现在交友都这样。
哦，直接卖自己，
数字化
了，直接摆。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焦虑吗？哎，你说这个，我也忘了我是在哪儿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吧，就是好像是可能是一色情节目，还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忘了。就是有一什么外国人不知道什么相亲节目。就直接看那个男性的那生殖器官直了以后多长来相亲。如果有一天女性女权彻底，如果真的崛起了，如果她是失控式的崛起，如果有一天男性被明码标价了，你觉得男性会把哪些数值标成就是这种？就是说以后女性整体掌握全体社会资源，就是说男性就是那种跟家带孩子的。
哎呦，那我对那个就是我还真有一点小了解。因为我对那个 LGBT 群体有所了解，
哦，
就是他们的这个交流。
你给欧哥翻译翻译。
性少数群体
什么意思？
就是同性恋、跨性别者或者
拉拉或者 gay 或者是双性恋者。
然后这个男同里边吧，就是标注的特别的明白啊。
嗯，标注的是
身高、体重、长短是一是零，然后是体育生还是怎么着啊？
哦，连这
还是就是说。从这个
纯肉
体
对生物界
考虑，就是说肯定是老虎要有比那个
对
家猪要更有竞
争力。那你这是竞争力有点。
其实你要在那个唐朝，杨贵那个
杨贵妃
的时候，那
胖为美，
以胖为美了。
对对对，
这就是不同时代它的审美的区别。
那当然对。
但是其实啊，正常从这个生物角度去考虑，还是说。健壮，
那当然
最标准。
是我看女孩们那个资料都写那个185以上再划我这种。
我操，
对不对，
疯了，
男150，
就是你的身高要180一米八五。
对，
你
再划
我，你再跟我聊，
对，
要不然我都不看。
就是现在是整个的这种审美还是要
高和瘦，
也不是说瘦吧，瘦太瘦不，
瘦不一定了，
瘦不一定，
健
壮，
健壮，健壮。对，
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审美趋势。
我跟你说，但是男的，就是确实是往彭于晏的那个谁他妈更接近彭于晏，谁更好，就会变成这样。我跟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也是这时代给你带来的。我老觉得这是科学主义真他妈害死人。虽然咱们享受这科学主义的这种便捷、科学的便捷、科学技术的便捷，咱能他妈用马桶了，咱他妈很多事儿都很体面，消毒什么也方便，有电灯了什么的。但是你知道这事儿怎么来的？还是做数据。做量化，这个量化的思维是咱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流的教育都这么教你。咱们一出原厂一出生，走的就是科学主义，咱们脑子里全是数字，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多高多矮多胖，而不是看什么感觉。咱们越来越偏离模糊的东西，咱们越来越热爱那个这个能给我。赶快说明白这个位置是多高多，就数字抢占了很多。
那你这么说吧，就说女孩身高，体重，就咱就说这两个最基本的。
是，
喜欢个高的人多，喜欢个矮的人多。
个高的人多，
这个是怎么规定的？
没
是一个所谓的统计学吗？还是说，首先啊，女的我觉得不会有人太多喜欢胖的吧？
可能
有喜欢180的，那有肯定有少数
有，
就是从概率讲，喜欢。正常标准体重，所谓的120，就是1米65、110斤的这种标准体重，是不是大这个审美段阶段是人数最多的？
我有一感觉啊，我有一感觉。
咱不说那种个例，有人就喜欢他1米2、190斤的。
不，那不行，那干嘛呀？我操！
就说呀，肯定有
。我信，
但是少数1亿分之1，他也有这个。
我信，但是所以这样人他妈的这个基因很难往下传代。但是我说，女性今天有一个事儿是在游戏界的一个案例，
《
生化危机8》孙庄，
嗯，
这部游戏里面有一个 boss 叫八尺夫人，俗称叫八尺夫人，你玩了吧？
没玩。
你玩了吗？
没玩。
我知道那个人。
你知道那个人吗？一个八尺夫人，就是一个穿着洋装的
大帽子
大 boss，身高2米13，就比姚明再矮一点可能，然后呢胸非常大，特别丰满的一个胸，年龄在可能就是45岁上下， 然后卡普空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角色，
嗯，
直接他就说这个是我们从一些关于男性视角下的色情网站上面套来，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好像有这么一说，
卡普空说的
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坊间反正是有人这么说，就是说他们创造这角色是怎么创造，这个角色不是我创造的，是数据创造的。
嗯，
我搜集了那个某些很大型的色情网站
数据库
，就是说看这种标签的人，男人特别多，就是纯用射精快感去迎合这个角色，我最后就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人，脸是有点长形，他每一个部分都有考察，牙齿、脸，然后性格，甚至是性格，比如性格反映在性里是什么，是一种女性比较欺辱男性的一种性行为模式，还是两个人接近平衡的一种，还是说男性更强暴女性的一种性行为模式，都考量进去以后塑造出来一个生化危机8的八尺夫人。这个八尺夫人就是你男性只要你买这游戏玩到这儿，哪怕你在那个预告片就是说放出的那个，你看就有点我操，你就有点爱，虽然它是一个恐怖的一个存在，就是它要搞你，但是因为它基于大数据的这种考量
创造出来
以后，它非常的成功，改编它的事儿什么特别特别多。其实这个就叫做，我跟你说，男人当你看到一个，就说咱平时身高，咱们说假说一米七五吧，咱们几个假说，当你看到一个将近1.89米的或者1.9米的一个女人穿特别好，然后走过来，然后身材比例特别好，你没法不爱。
那我认为其实
你知道吗，
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特殊，
对，
她跟别人不一样。
哦，
你是不会有这种，对啊，物以稀为贵啊，
对，
这样的人你没见过，你倒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注意力。
可是我老觉得就是美，
那是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高的。
嗯，你不喜欢，你喜欢那个小脸依人的？
不是，那不是，我就正常稍微高一点可以，1.7米左右，或者1.6米、1.6米、1.65米啊，这都行。
我跟你说你，
但是你是有情节吧？
对，我有情节，而且
你肯定有之前有事触动了你，让
你
喜欢高
的。你没有，而且你跟我说的高和我说的高。和星爷，你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个高，其实概念的这个核心你没有掌握到。我说的这种高是高到它不是光高就行，它的身体骨架要像坦克一样的壮高，就是大。
为什么？你为什么喜欢这样？
我不知道。首先
说，肯定有一个
肯定有
刺激到你，
肯定有
转变了，
跟小的时候的一些恋爱可能有关系，然后跟之后的审美和甚至是父亲的某种。对于高的一些渴望都有关系啊，就是它很复杂，但是总归就是我会对这样的女生会喜欢，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连这个人的生活习性性格我一概喜欢，但只是因为
外在
只是一个从性快感上的一种直观的感受，我要坦白这一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上地铁我老说很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住这站大观园这儿，我他妈每天早上7:40下地铁，他妈我操能看着四五个的那么着，有的是出来，有的是一块跟我进去。
那你不是挺快乐的吗？
我快乐什么呀？我的人都我这 不聊天能快乐吗？天天看着多难受。我一想，这都是已经名花有主了，我那种难受。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人跟人其实最，甭管他进化了多少年，到最原始的还就是那点事儿。
对，就是那点事儿。
所谓的性的那种快感，那
是
最基本的，
就
是，对，
最基本的，对。我也是俗人。
这个东西它完全不可打破，
很难。对，我不太相信。
就还是得回归兽性。
哎呦，我的天！
就是所谓的这方面的兽性，
我天天咬它。
那你说是不是
啊？那
你多有钱？你国家主席？你就是吃盒饭的？你有1亿，你跟你有1块钱，你最终不是还是以那个为？
核心吗？
最原始的
追求吗？
对吧？
其实是，其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但是啊，但是也有个例，也有人。
你不说上次星爷说怎么着？禁欲了是吗？
哦，
对，你可以讲讲这个感受。
哦，这可以讲讲。
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星爷。我试过，
啊，
我最长一次2周，真的。
我啊，半年。6个月，
我不相信，
是
不可能。就是说禁欲，我跟大家说这禁欲是什么？纯粹不射精，对吗？
对，
就是纯粹没那一下，对吗？
是，
这不可能，太难受了。
啊，
和尚都不行，知道吗？
和尚会吗？
和尚不会，和尚他妈自己也得
六大皆空的吗？
自己他妈上河边洗澡也他妈得自己解决一下。要不根本受不了，这是他妈睾丸酮分泌的那种雄性激素，
是是是，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跟抽烟差不多啊，就是跟戒烟挺像的，
不像，
就是你头一礼拜你扛住了，就没有太想这事儿。
不是我一般是头一礼拜我扛住了，
没有，我现在又解放了，我天天都来，但是
我
当时我就是我生扛住了一礼拜，
你不一半年吗？
我骨头乐了，
生扛住一礼拜之后就完全不太想这事儿，
那怎么又现在又解放了？
对，你为什么又解放了？
是
咱这
原来之后交女朋友了，解放了，然后就彻底解放吧。
哦，
但是现在又没有了。
那是对，你交女朋友你也得禁欲啊。
就是你交了之后，
那你这假禁欲，
假禁欲，
真禁欲，你得
所以就
禁欲系，
就是这个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啊。
我操，连女朋友都排除了，
那
女朋友还没禁呢。
但是说了，你是不是 gay 呀？
是是，那不成。对，所以但是呢，就是。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哦，
就是我进去之后吧，
什么坏处？
身体
好了，
特别就是哇，就是天天那个精气神啊都好了
哦。真的，
我插一句，就是这个一点没跑题，为什么？
没跑。
年轻就是咱们小时候的时代根本就不会让你想起禁欲，现在的时代你会禁欲，你要说一下为什么你现在要禁欲，小时候不禁欲？
对，
没，我就是因为我当时身体状况不太好，天天很疲惫。因为我天天弄啊，天天就很疲惫。
哦，还真是。
就是我爬山都那个刚进售票处，刚进去我就累了。
我明白那感觉，
是
爬山那老有点小斜坡，你知道那劲儿的，恨不得你向上还没见着了，先他妈走一斜坡，然后再到。
然后这个禁欲吧，其实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心理状态的变化。
哎，有吗？
就比如说以前跟谁交往，就是跟
女孩吧，
对异性聊天，就是我可能我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行，我就要在无论什么时刻，就是总有一刻，最后我一定要
干飞他。不是、
哎、
不是不是。
然后呢，
哎、
就是在进去之后，
这个东西其实很不是你说的有点俗，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感情的抒发和
表达。当然当然的，
对对
对，
这个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
肯定的，
对对、
肯定的。
对，然后在进去之后，这事儿就是这个性的事儿没有了之后，我能就是更正常的，不带目的性的，很普通，就是能与女性建立正常友谊了。
合着以前全是带目的性
啊？
合以前可能就是
真的吗？
就是对，就是真正，比如说就是
我都不相信你，
那等于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了。
哎，
对，
在
此之前，
世界观里，
在此之前，我认为男女就不可能有纯友谊啊，
就是没法待，是吗？待着
我就是无论怎样，就是
欧哥觉得，
我觉得不对吧？男女没有纯友谊吗？
我觉得
有没有啊？
很难。
我觉得是那个，你要是把持好了，他就有。我跟你说，只有就是俩人都就是他妈其实不是特喜欢，然后呢又聊得还不错，那个状态还姑且能称之为所谓纯友谊，但就是怕就是有点那种喜欢。那个我跟你说，咱老说友谊，你就没法定义这事儿。接吻算就不算友谊了，对吧？拉手算不算吧？拉手算不算？
也不算，都过了，都超越普通朋友就过了。
超越了吗？
超越了。
好，我不拉手
啊，
但是我心里老喜欢他，我也没拉过手，但是对方也有点爱我，但是我也感觉出来了，但我们俩就是挑不破，然后我们俩就这么聊天，只
是
吃饭，没有接触。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男女没有纯友谊，我是觉得就是
纯友谊怎么样？
这俩人肯定有一个喜欢另外一个。才维持下去了，就是俩人都互相不喜欢，就是
压根儿都不见了，
就挺难的。
那你所谓的友谊是喜欢，跟是拿喜欢去表达吗？
不是，就比如说俩比如说俩男性在一块儿，那就是纯友谊，就是很正常的事儿。
对对 对, 对。
但是在当时，比如说我就跟异性的话，这种纯友谊是很难存在的。
我也很
就是，如果我不喜欢对方，我见个屁啊！就这么
哦，就是你比较那个，那你跟欧哥得学着点儿。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我就是欧哥能把握好这个尺度，就是说没有像你这么决，就是你这有点跟我的相亲那个劲儿是好像一开始就是哎呦，一看不顺眼就压根不去啊什么，不是这种，你知道吗？
对，然后再说回这个禁欲的，就是这个好处是心理上的变化啊，就是更淡然了什么的。然后但是这坏处就是这个器官啊，
当啊，
这个能力
啊，
用尽废退，这
不知道，
真的
入不敷出。
所以我操，就是其实是能力有
不用
能力有
还不好，
不好，
用好
就是你
不用倒不好了，
不用倒不好了，
不会吧？
就是用进废退，
不对，
就是、
你应该养七天用一次，你知道吗？
是，就是你有规律的那么好，就是我一下半年就不使了，我操，它就会退化的，你知道
吗？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对，嗯，
就是虽然不使吧，但是你也得时常检验检验，
是，
也不一定真得使，但是你得检
揉了
点儿。咱这儿这期他妈有点正形没有，不是说这意思，就我觉得咱聊什么呢？
对，然后再好吧，那就是还接着说这个时代的这个不一样啊、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
还哪
就是好多的东西吧，它高度集成化，就让我觉得特别的没有意思。
啥叫集成化呀？
比如说收音机、MP3、照相机，什么都集成到了手机里面。
哟，那你这个就不由得你了，可能这真是一个趋势。那乔布斯创立 iPhone 1的时候，人就这么想的。
对，然后这会儿我就觉得，哎呀，就是有好多的快乐，好多的有意思的事儿就减弱了，或者就没了。
嗯，对，这倒是。哎，说实话，就是你觉得集成式有没有一种，我老觉得是这么回事，就是有一种滥造的可能性。我觉得你说的那种集成式是万物集为一的这种思想，它会导致一个在你技术并不足的时候，就是很多的项目虽然它可用，比如说你手机有相机对吧，你手机能发邮件，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最佳的体验。
嗯，
但是当然了，人家做产品的人肯定也想把它尽量的升级到最佳的体验，就是说你说你用手机去拍一个电影和你用更加专业的镜头以及更加专业的知识去，
但大家还是追求效率更多吧现在啊。就你但是你掏出手机就拍跟你掏相机是不一样的吗？对
对啊，手机快呀、
嗯、
我操，还是咱就说这集成式。那你说那个比如说电视它集成不集成，电视里面又得有显示又得有声音，它本身也在集成，那个你就接受，但是吧你把更多的东西都集成在这一个里面你就不愿意。
哎，对哦，因为其他的事儿，我觉得是很有仪式感的。
哦，
你洗胶卷儿，
嗯，对，还真是
在那个收音机上调台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吧？
对，谁还干这事儿？我操，现在是不是？哎，我有时候真选择困难。打开网，哎，在我还没买这智能电视的时候，我就特别盼望着，哎呀，里面有这么多的动漫，那个库太多了。电影电视剧播不完啊，纪录片简直看不完，各种大型综艺都想看，结果这电视你买了之后有个半年以后这些东西还存在对吧，而且每天还更新、
嗯、
根本不想看，然后每天都在找要看什么，特别费劲，就是决定不下来要看什么。
哎呦，是我每回那个外卖一到了之后开始找片，然后等我找完要决定要看哪个，我的菜凉了。
都这毛病我也发现了。欧哥有这吗？吃饭得看点东西，
我得看啊。
你看
吗？就也用那个
手机
看会儿，
我也
就一吃饭就得看。
对对对对，我也。
但有时候就不知道看什么。
嗯，你要跟朋友吃就没事儿，
朋友不看
就不看了。对，还真是。
现在主要是片儿好看点少，
特
拍的都那么俗。
对对对。
哎，那就是这个现在的，就是长大了之后的快乐，跟以前小时候90年代的这种快乐有不一样吗？有什么有什么变化？
肯定有啊。欧哥说说，
现在有好像快乐事儿倒少了。
当然肯定不是，你长大了，我只能说就是说你岁数大了，大家的岁数大了，没有人能像儿童一样快乐。这件事儿，我估计不是你去他妈花钱就能买的。这个发自
你说，就是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嗯、
你之前
什么事儿都
可乐，我记得。
想说什么事儿都可乐，
弄点恶作剧什么的、
啊、对对
对，
对
吧？
对，你现在跟办公室你来一个，我操！
他一坐，刚要坐，给椅子抽走了，坐地上那种。
哦、所以就是，所以就是你觉得就是快乐
就快乐的吗？你现在说在的，你干什么事儿？你他妈的
那领导
发了他妈年终奖，你都没他妈那事儿快乐。
没错没错没错、
哦。
你说你现在有什么快乐呢？
所以这个快乐就是其实跟年龄更挂钩是吗？
我觉得挂钩。
岁数越大，可能
快乐
的事
就
少，到最后就是自己没病就是最快乐的。
对 对, 对，
自己不是卧床不起就是最快乐的。
对，
你说这不起码这在小时候不看就最低生活保障吗？
没错。哎，所以说呀，就是说人发展到25岁的时候，其实你说人生。到底哪段才是人生，这也是让我特别最近有一点
就是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呗。
对，青壮，对，青壮老。
老年有什么快乐呀？你说，就是童年有快乐吗？大家玩、
嗯、
上学
有快乐。
上学其实
还挺，
大多数也不快乐，因为你的学习。
对，对但好歹还是有点乐趣。就是说，小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什么？他容易快乐。给点什么东西，
因为他没那么多想法，
他没那么多想法，他也没有，
只要让你玩，踢个球，
对，
下了下学了，不让你写作业，让你出去跟朋友，甭管是点火还是那还是说搞点体育活动，你就快乐的不行不行的。
对对对。
但是等你年龄越大，
哦、你说星爷，
就所以是就是还是社交是最快乐的，
真正的交互，
关键社交是快乐，
无论是
你也得分跟什么社交、
嗯，
无论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之后，
因为现在我觉得长大了社交倒不是说那么容易快乐。
你说的社交是哪种社交？
就是各种，就是朋友之间啊，
嗯、
或者说。同事之间、啊，
我同事是另一种，我倒
同事就不叫社交吧，
那就
叫
社交，叫社，但是
社交
利益社交。然后你说跟朋友那共情社交，就是可以胡侃，然后喝酒吃肉。
但是说实在，这样的朋友也少。
是是是，
因为你在后来认的朋友跟你原那是需要有一个
不一样
的，有一个所谓的感情积累。
对对，那是
你跟你初中同学的社交，跟你现在刚认两年的朋友的社交能一样吗？
不一样。
你跟初中同学随说什么是什么，你跟两年的人说话，你是不是得想想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没准你哪句话说不对，俩人掰了呢。
有这种可能，或者让
人
讨厌了。
人家凭什么跟你就一样的三观、啊？
没错，没错。
关键你初中同学也不一定跟你一样的三观、啊。
不一样，不一样。
但是大家有一点，就是因为咱们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所以。有一点，因为大家
这么多年不容易，
这一点大家都是共通的。
对，
这一点是维持了这么多年能一直联系、能一块玩的基础。
也是，
但是人家跟你认识两三年的人哪有这点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准就
我现在就找不着对象了。
不能啊！
不是，你就比如说社交软件，
嗯、
我已经不敢去匹配，不敢去滑了。
哦，你
就是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就是当你、
嗯、
虽然你可能不一定能匹配成功，但是你一旦成功了，我操这！原来才是一个刚刚这个难度才刚刚开始，就是你需要去
积累
去聊去哎呦想知道他那个日常生活怎么样，就是他的兴趣是什么什么聊这那这成本太高了、
嗯、对你就适合单一段时间纯纯的单一段你歇会儿
哎我没有吗
啊这你是没闲着
你们是都不喜欢聊
不是星爷其实比我还好点
嗯
但
是
可能没你那么热情但是我是最近有点多就是说老得去那什么跟家里介绍就是说老得跟这些女孩去了解你聊多了以后你会累的会很疲劳因为你要接收学习每一个女孩你知道有多么的累吗
读心术
读什么不是读不了他们心就是学习他们的生日喜欢吃的东西
这不是最基本的社交
最基本的社交但是它多它密集这个不成又给我介绍 你甭管多少个
你不能同时聊吧
没有同时聊但是也是挨着有点近比如说 就隔了两周又隔了一周什么这种就是它很近你懂吗
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
太累了但
事儿都差不多
事儿是差不多
都一年代的人有什么能说
对对对对对
新鲜的呢
没错没错没错
就那点事儿嘛
而且爱好都差不多
啊那是不是现在有几人有爱好啊大多数人没有爱好
没什么爱好没
你有爱好吗
我有
你可能骑车
我骑车骑车网球
你这算挺好的你这是有爱好一般人说在你有什么爱好没爱好
对对
有什么爱好、啊、
其实没什么爱好看看电影
看电影叫爱好吗
能说出来的就是看电影
什么叫我觉得看电影都不叫爱好
那个旅游
叫爱好啊
旅游叫爱好、
啊、怎么就叫爱好、啊、
我跟你说有的人好
旅游叫爱好您不前两天刚在群里说最他妈恨旅游
我最是恨但是星爷爆这料一点问题没有我完全承认
我觉得看电影都不叫爱好有人问你说你喜欢干嘛看电影
对啊、
哦、我那个
我喜欢吃饭
我操不是
我还喜欢睡觉呢我
那个去某个地儿面试然后那老板问我你有什么爱好我说我爱上网那老板倒也没说什么
是人他妈都无语了我操
老板说我是网络公司
操
你的爱好是我是他妈你的特长
我操什么公司我操
其实我觉得看电影都不叫爱好
那哎，那你说什么叫爱好你说
爱好必须得是所谓的
脱离于你的那个
我觉得啊，
有点葛的。
摄影算爱好，
摄影算
就是一个可钻研的事儿呗。
对，
有点
儿，
有点
门槛
发烧的基础，
基础发烧。
你电影有发烧吗？
有啊，就是那个
电影发烧友，不是
上线的都看，然后那个老电影也，哎，我跟你说，看，如果说这人说是看电影的爱好
啊，
深度跟浅度这是不一样，深度看电影的就是到什么程度？
嗯
拿过一些很小众的片子来，他都有所研究。
就是说，你看个电影，他能给你说他妈五天那种。
那当然了，
点评、
那
豆瓣那种，
哎呦，
光光的写，
特别有
分析啊。
我没见过，但是肯定有这种等级的。
还有听歌，我听，你看，
对，
喜欢什么？
我喜欢听音乐，
听音乐。运动健
身是咱这年代还能写出什么新鲜的？对，还有一健身，对，
听歌是什么爱好？
我有时候常写健身。
我问你，听歌你有你是？
我跟你说，听歌这话就是说，往浅了听，《凤凰传奇》也叫听。
我
听
他妈小苹果也听，你
对
听
柴可夫斯基也
听，那个维也纳那个
对
新音乐会那个
爵士乐也是听，
大厅也是听，
对各种
怎么
这东西没法听，这等于白说，你得说出一个。我跟你说，假说你听，你得这么说。我喜欢听《凤凰传奇》，或者我喜欢听
小爵士乐
什么？对对对对，
爵士啊，通俗啊，
俗
流行啊，
我
古典啊。
陈奕迅，你这么说。
哦，所以那个就是什么电影音乐太泛泛了。就比如说，就是听爵士乐。
对，
那
电影你得说我喜欢电影，然后后面尤其比如我喜欢李安导演的，比如你可以
这么说。先玩导演，从导演，或者我先惊悚类的。
对，惊悚类的，
那个、
这可以。
我就喜欢那个，
我就爱看惊悚。
希区柯克的。
对对对对对对、
啊。我就喜欢那个那谁那个什么那个。张艺谋的
啊，对，
是吧？赵本山那个小
老谋子，对
啊，甭管是多俗，
红高粱，
哎，那就是小时候跟现在的就看电影的这个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比如说自己爱看的类型这种。
哎呦，我想想，我看电影，我看
小时候看了，小时候不都动画片吗？
看
小时候俱乐部，
那是动画也得看，电影就是说真人演电影也会看。可是小时候我好像不是，我从来啊就不是一个特别电影发烧的人。哎，就这么说吧。现在院线中国北京播什么？
咱们现在这种看电影都谈不上发烧。
你次次都买票吗？你次次都看吗？
谈不上发烧，你
根本发不了。
你就说，首先你就得发烧，你得先对一个电影你有深度的理解。
当然了，
首先从他的创作背景，包括你看了他你的感触。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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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你看那个电影，你得写篇议论文吧，八百字吧，起码刚好了，
少点
这级别是吧？
对，那就是
写一下，就是我长评，就是豆瓣起码你得他妈多少会，
对对对，
得发表多少文章吧？
那当然，
这行，你要说你都不知道什么叫豆瓣，就别说你爱看电影是不是啊？
不是，人家可能就是老有男的请他去。然后呢，这人他就去
了，那不就所谓一个最肤最
最简单的，
就是、约场电影，
约场
电
影，对，
买爆米花，喝杯可乐，完了吗？不是，
但是就会这么说，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事儿，起码他不是纯不看。那有人纯不看电影，也有这样的人，
有，真有
，嗯，
健身算是
健身算爱好吗？
算
也算，
那养猫算爱好吗？
对，有人说养宠物有没有这个？
这他妈也叫爱好。
星爷就有这爱好，他看来
这是爱好吗？
你还两只呢，你
我都觉得这可就不算爱好，你觉得这算一个心理需求？
哎，我也觉得
啊，
就顶
多这有什么猫能给你带来什么心理需求？猫也没有
猫有，
比如说你天天天自己一人在家什么的，就会希望有一个
东西活物来跟你互动，
嗯，
对，然后你还能养它，然后你有一点成就感。你可以照顾他，然后就是对有一陪伴。
我觉得你应该再养一个。
我他妈应该养十只，你知道吗？我就不想女的事儿了，你知道吗？你妈天天快乐死，我这一睡觉，那十只猫往我身上一趴，嗯，我还生什么气，对不对？我还砸什么他妈的东西？我操，
砸猫是吧？
砸猫了，我就成虐猫那个群了，我操，我虐猫群群主啊，不，
所以说说个爱好也真是太片面
，
真正钻研的那种，就是真是发烧那种。
对，比如说，哎，你比如就像游戏社交软件，就是它是城市化的。有一人，我就他妈喜欢研究三国，从来你就没法写这种东西，因为你喜欢研究三国，你横不能就是写一个，有人那么写，我爱读书，爱看电影，爱旅游，所有的那个相亲都，大家一般都是这种套话，
全是标签，
全是就算你说你他妈玩游戏。这都分，有的人上来就说啊，我他妈就是玩点手游，然后那个钱就充个600块钱那种了，和他妈的玩战神，这是他妈差行市，你知道吗？完全是两回事儿了，因为这俩不通，而且他们暗含还有鄙视链，很多东西要写的很具体才行。当我们在填写爱好的时候，就怕写这种最
虚的、
虚最泛的词儿，太泛了，就没法来了解你到底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谁都听音乐，谁都看电影，谁都可能去健身房，谁的，对吧？你除非你说一我去钓鱼，这还听上去像比较专一的。
钓鱼都成他妈少数群体了，
少数群体了，当然了，你钓吗？你能享受那
喝酒算吗？
这样不良
嗜
好，不良嗜好，而且还得不良。
那不一定，你喝酒抽烟的人可都不一样的。
当然了，
你喝酒喝酒也是文化呀。你喝什么酒？你多少度的？哪酒？哪个是酱香啊？是他妈清香还是浓香啊？哪个酒？哪个地儿？哪个历史啊？
你这都是茅台镇的，你这个
对吧？这不也是烟也是啊？
对，
烤烟啊，那个
卷
烟啊，什么他妈那个什么电子烟啊，包括什么雪茄啊，包括烟斗，这很多，很有这个知识的。
对对，星爷抽什么最近？
烟啊
啊！
我都抽了十多年中南海了。
中南海现在单价多少了？
哎呦，我最早抽的时候6块，
哎呦我操，
现在10块，
哪有6块的烟？
现在卖10块了。
哎，现涨也没涨多少。打你14岁你就开始抽？
不是，我2010年抽中南海吧？
哦，2010年、
嗯、对。
哦，才6块钱一包。
10年涨了4块啊。
哎，那挺好的。
北京的老北京都一般都抽那点八的。
对，然后我就是刚才又突然想起了一个特别可悲的事儿，就是
什么？
现在的就是当代的人们都是这个电子人或者数字人，
为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一辈子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实体好像越来越少了，所有实体的东西啊、
嗯。对，实体，
你的所有东西都在朋友圈里，或者你的所有东西都在哪儿哪儿，都在你的硬盘里边。
哦，你是焦虑的是这个？哎，你这个想法跟我想的有点感觉。就是欧哥，你现在还拍，你还会洗照片吗？
哪有不洗？
你洗吗？我也不洗，就是会把印。
我原来有一相机，后来都不用了。
哦，你还有相机呢？
都不用
了。我操！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我拿
手机了，
手机一拍，
其实手机不行。
对，
它再更新iPhone 1000，它那个它那个照相功能也是不行的，跟那个
限制住的。对，
它那个反正真
对。
我之前我家里有一个亲戚专门玩发烧相机的，
嗯，
就他做的那个还是不行
啊，
因为它太薄了，它那个曝光的那东西啊，
对。
头肯定不行，还是肯定得靠那个像大那个，不是说单反微单吧什么的，
微单微单，对，
卡片什么的也都比他这个手机强。
对，
他的这就是主要就快，就是便携。
没错没错没错，掏出来就用。
它像素再高都不行，
对，
就1000，就是甭管是几千万上亿的，
因为它那个镜头的处理上，
对它
对，
感光什么的很多那些都不行。
对，
因为它这个薄太薄了，必须得厚。
对。挺好，
反正你爱好摄影，肯定对于手机，只不过就是一方面嘛。
没错，对。
但是总比你拿一炮天天跟那照强吧？
那就太那个。
三里屯那帮老头拿炮照什么女的？
不是，支的那个南区、
啊，
然后呢，刚一入口扫完码了，然后大家进去，然后刚往那广场那儿一走，然后那个，这我就看这周围
那
三四
个。在他妈那
个
非洲那个，
啊、
在他妈那个
非洲
尼亚。照他妈非洲动物大迁徙，拿他妈 iPhone 照，然后在他妈北京三里屯拿他妈炮照。
用反了，那是他妈用应该他
妈
三里屯有
拿他妈 iPhone 照，照他妈三里屯照他妈那个
到他妈用那个、
啊、到大炮照，
对，
就差拿他妈哈勃照，
对，拿他妈电棒眼镜，我操！
所以说就是扯嘛，不就是、
嗯、那有一种大光圈那种，哎，就站这人恨不得离了40多米，拿大光圈那种相机照，
嗯。
就是你站40多米，你照那照片就感觉贴着那人，是那么回事吧？
嗯、
就是要叫大光圈嘛那种，
不是变焦，
变焦，
长焦镜头，
长焦镜头就这样，然后一拧，卧槽，40多米外，你啪嚓一按，你照了之后就跟贴着他照似的，倍儿近。
然后那帮小女孩都上来都是那种，争着抢让人照、
嗯，
好像就是全是摄影真的似的，
对。不是，那就旁边刚打扮好。我跟你说，有一次真一进三里屯就给我震撼住了。我前面走一个女生，穿一身黑，一身紧紧的黑色的衣服，就跟穿了一身秋衣秋裤似的。但是她那身就是修型呢，这人身上什么花纹都没，就是一身黑，梳了一个就是一短发，倍儿短，露出一点小脖子来，身高恨不得他妈一米八三那种感觉，1米84似的。哦，就是什么都，就是说我这身材实在太好了，就不用再穿别的东西了。就往那儿一走，我操，自己那儿走，三里屯就吸引这样的有相貌优势的人在那儿甩一圈，你知道吗？身材
我都不敢去、啊，
我都反正我是有，我敢去，但是我就是扎书店、配置万、三联、掏粪什么书，就是那个书店，
可能就是他们就觉得那个地儿是一个展现自我风貌的，
当然
外观外在嘛，就是说年轻漂亮身材好就得往那扎，
对对对对，
完了反正有人看，
对，有人看，
不像你走那根本就没人看似的，
对对，谁看我呀，我操，对不对？ 我就
是这是有人看你他妈的国外那个海边那露天浴场的多少男的往中国人还往里勾看人家那个裸体的呢，爬栏杆看的，
我操，
多丢人啊！
我操，够呛，我这么够呛，
没看过就是没见过，还是没就是没见识，
是是是
是吧？没见过，
规矩上都不太明白都，我操，哎，行了，这期还说吧，一个小时14分钟，现在是。嗯，
14分钟短了。
不，你这他妈没有什么那个问题。其实，你可以再想想有什么别的想说的。
就是说，反正以前三里屯，之前跟三里屯，都是土地呢。就咱们那小时候，
你说
哪有三里屯啊？
不是，我跟你说，星爷正经住那附近
啊。
哦，
是星爷是
什么时候啊？
小时候，
九几年
有吗？太古里那儿？
没
有，
没
有
路啊！
还太古里，我
就
住工体对面新中街，
什么都没有是吧？
你是幸福村的，不是？
哦哦，好像是叫那村。
你是不是幸福村的？他就住幸福村，
对，新中街嘛。然后
新中街，新东路那是吗？
新东路，就是老地名，
蜂巢边上吧？蜂巢边上进去，
蜂巢
剧场边上，保利边上嘛？
哦，
里边都没什么东西，
你还偏西一点，对。没东西，就是真就
对。然后小时候就是那会儿住
菜土地嘛，
胡同里边，然后就会跟那个同学们就是那会儿都是平房嘛，胡同，然后就会就是放了学或者没什么事的时候，就会跟大家一块儿就是上房揭瓦，就是飞檐走壁，就在房上跑。
我操，跟那隐侠那电影那个彭于晏似的，我操，可以。还真有这上房揭瓦，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这知道吗？这
是
北京老话。
那个
说你淘气，
然后我们都那个4-5岁吧，然后有一同学就是拿一个篮球跟那拍什么的，然后扔人家那平房上头又然后又再轱辘下去再扔什么什么的，然后出来一个女主人开始骂我操，然后这边这4-5岁这同学我操妈了逼你这臭婊子，
这就属于串子那波的
串子胡同串子
胡同串子，
也不知道现在这帮人都去哪儿了，回迁了，
专门跟五棵松那帮大院的干，
我操，
就是真的
假的，
正路那帮院大院一派，
军队
串子一派，
对。
这两边反正不共戴天
哦，是吗？
那肯定的呀。
哦，
学校的也是一派呀。
哦，
学校院里的就是学校大院的，那部队大院的，他串子。
你看你是哪宿舍区的？说白了，对，
这都互相弄啊，都是。
明白，我操。对，还哦，他妈串子跟军队。
那个时候跟现在比，没有那么多人北京。
是是是。
现在乌泱乌泱的，都是来北京务工的啦。
没错没错。
全国人都往北京扎，
真是
挣钱来了。
真是。
那时候北京哪有那么多人啊？
西客站也没那么多人。
我估计北京3000万人口常住，就纯北京就是算是爷爷那代吧，来北京的话，
对对对，
估计也就在500万左右，
差不多没几个了，而且很多还走了，就是都
没了，
就是出国了
啊，
大出国。
新一代北京人不算的话，我估计就从祖上两代吧，父亲跟爷爷那代在北京工作，
对，
留下来父亲在北京出生，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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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咱们那代就算是北京人，
对对对，
我估计也就。可能也就在500万左右，
500万左右，真的，
三代吧，三代之内吧。
对，
很多都是像父亲那代来北京上学，
对，
最后留下来，单位一留完了解决户口，
没错，
孩子生在北京，
对，
这就叫北京人了。
不是，现在这个路子也
多，
也很多，
占了很多，但是其实再往上应该再倒一代，爷爷那辈儿来北京，
那你更正点，
解决了户口，父亲生在北京，
对，
孩子在北京，这叫北，应该
彻底比较彻底的北京，
算纯的北京。
对，因为你起码那个最长辈是30后，差不多，
对，
三零三八四零后左右，
这代来北京扎下来以后，
我觉得这差不多
算是比较正的了。
没错没错，哎，其实你说咱一个人的寿命能跨越几年呀？才也就是长了就90年。像我都活不了，
90，
咱这
底子不行，
我也觉得，
咱这底子，然后以前现在物质越丰富，越他妈
病越多，
对呀，越乱，
吃的也
越
杂，对，反正我就觉得，如果我随了我母亲这阵儿，我估计活个70左右，就基本上就是告别了，然后我要是随我父亲这阵儿，我还能活长点，没准就是89、90之间，
男孩随母亲啊。
操，你真的么会说话，
真的，
我操，真那么会说话，那我怎么办啊？那我怎么办吧？
那你就七十，
那完了，我七十呗，我七十白完了，
你就别想那个养老金的事儿了。
养老金65以后领啊，60，
哎呦，那领
以后还得调高呢，据说。
嘿，那
就是咱以后，
不是他妈我交的，最后我死了没想着，
当然想着，你想着不着，你得供养你上头，
退休金全他妈给别人交的，
对你基本是养了很多70后。80后、70后，就是得咱们养。
这是我养我同事的，
对，
都是咱们这代的。
对对 对，
我走了，他们拿我钱。
对比你大一点。
那我能不能早？我能不能早点退休啊？
那不是，那你看你单位吧。
那我他妈要
早点退
休，我要得他们病，我给他们那个人力社会保障局给他端了，我直接。
你他妈有那胆儿吗？我操！得，我跟你说，为了能让养老保险金这个池子持续还能满和循环。必然有一天，如果人口大城市人口有质量的、受过高等、更多教育的这种，我操，就是从小妈受滑雪这种孩子，如果这种孩子特别少的话，政府就会继续，终有一天还是要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对，也许
多交
七十啊。日本怎么样？
美国好像都没退休。
哦，对，这就是你就教就完，你就工作就完了。你白着头发，你可以去售票吧，你可以去帮人开一下司机，开一下那个出租车。日本是不是老头开出租很多的，能赚一点钱？就是你不能闲着，就是社会要求你
工作，
就是说你已经老了，但是还是能找到你能零零星星的。对，反正你也得干吧，
创造社会价值，
创造社会。除非你年轻的时候你真赚大钱了，你就赚了一个。我就不那样，我也能养老，就跟你说是我找一个高等养老院，大明星他们父母全在那儿养老呢，你也跟他们跻身同一行列，那你就不怕了。但是如果你看大部分老百姓，谁能有最后能落下那么多积蓄呢？没有这积蓄怎么办？都指着自己儿女是龙是凤回来反哺你吗？不可能，就得自己想辙了，到时候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后面的事儿那特难说，就这就是咱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年代的人起来了以后都觉得自己挺苦，然后自己背负的压力和时代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时候，但其实并不是时代很糟糕，而是一直很糟糕，所有的人类人
生，我觉得就是寿命也不用那么长
啊，
你想想你活到七十八十天天来病了那么多病，你天天看病，你不如到七十就没了就完了，就是在你最健康的时候享受了你自己所有的创造财富，直接就没。
那我跟你说，我
最理想你到七十，你
有
病，病病殃殃的，到八十，到85走了，你说你不如七十痛痛快快、身体健康的走了。
哎，我跟你说，你是这么想，那是因为你现在和星爷一样，没有一个想生孩子的、没有子嗣的一个压力。当有一天你有孩子了，你别说你想退休什么的了。你恨不得多想活一天，然后看这个孩子再往前走一步，多陪他一天呢。
那可能是
你心情不
一，
那是我的想法。但因为你没有想过，就是说有孩子的假说菲菲亚诺的情况，是吧？他就得这么想，他得想，那我得为了孕妇，我得奔去啊。
他为什么要有孕妇啊？
人家已经有这个，
所以说嘛，这就是错了。
这不是错啊，这不是错，这是人家，
就是他有孕妇，是他想有吗？
这就是这个就，
但是他有了，
他有
既有之则安之，
则安之。
有俊夫就得为俊夫奔，
当然了，找个目标了。
那不一定，他是就是想因为想奔，所以才有俊夫。
对，
这东西是一个逻辑关系。
我明白了，
但是他可以说不想奔就没有俊夫。
哦，
对吧？
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
他可能是没想有俊夫，但是有了俊夫，他只能为了俊夫去奔，
这是必须了，变成一种必要、
充分必要、充分不必要条件。
我操，
对吧？
对。
但是他可以，他没准是本来就是有两种，有几种可能。第一，他想有俊夫，
对，
所以就必须得想为，就要为俊夫奔。
大家一般是这样，
对啊。
对，
第二个，他没有，他意外有了俊夫，他就想，他只能去为俊夫奔。
是，也有这种情况，对。
看他哪种。
对，
但是既然有了，就一定得为了孩子去奔，
那当然
这是责任嘛，
那当然，
对吧？
对。
但是有些人像星爷什么的，我们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就没孩子
啊，
对吧？
对。
那还谈什么奔啊？
哎，那假说你，比如你今天你三十，你觉得这没事儿，等有一天你八大42、43岁
啊，
咔嚓一下，哎呦，就是想要个孩子，觉得是时机也到了，哎，没什么劲了， 也不想在外面再接触什么任何事儿了。哎呀，就是收心了，彻底收，就是突然你有这股感觉上来了，涌上来了，
嗯，
然后你也确实很殷实，财务啊都够，你这时候就，那你其实你说你是不是得奔，你还是得，你那时候会变化，只不过就是时机未到，你还体会不到这一点。当然可能你会比
我，可能注重的还是享乐主义。
有，
我这样的人，
我当然我很希望你能贯彻到底，就是说能贯彻到真正的。
因为可能这个就通过这个问题，咱们就不是一路人。
是是是，
你是享乐主义的人吗？
我不够，我是，但是我
你享乐，
我比你的享乐要轻度一点。我的享乐就是能自己待着，骑车，然后看会儿书，干点自己的事儿，画点画，这就是我的享乐。花钱这件事儿，你说对啊？我不是说我不爱钱，这是完全错误，这是不可能的，太高尚了。爱钱，但是我花钱是想花就是跟你其实是一个逻辑，比较随性。就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不去考虑自己的开销，我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的生活。挥有点可以说挥霍，但是我的挥霍不是说我把它什么下赌场、下夜店、下酒吧，不是，就是说可能只是仅仅是大手大脚，就是这东西喜欢买了，这东西喜欢买了，小物件、大物件，一本书都挺贵，游戏什么都挺贵，但是让我养成了这种，你知道吗？就是哎，这东西，但是咱们只是花钱的所选择的那个玩的事物不一样，但是咱俩花钱的心情可能很近似。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享乐，只是我这个是我这套，可能我会买一个自行车，我下一步打算花50000块钱买一个自行车，你可能打算花比如80块钱换一奔驰，这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事件而已，但是本质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你也是为了你自己玩的开心，我也一样，我甚至也想过，就是说有了婚姻，我也不希望很多自己的爱好就停了，就删了，就说父母会给我灌输你因为要选择婚姻生活，你因为要带孩子，所以这些都应该牺牲。
那是看，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得看你个人能力。
对，
你能不能在你自己就是说婚姻后，你的经济能不能支持你玩这些东西？
对对，
你不能，你毕竟你需要调整，
对
对吧？
对。
有些东西该放你就得放了，
那是
是吧？
那是那是。
你天天打游戏
哦，游戏就不玩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一个全新的幸福是什么？就是我能想象到的啊，就是我和我的孩子，甭管是生出一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就是一块儿出去骑会儿车去，就是等他4、5、6岁吧。
你就以后培养那个像那种阿姆斯朗那种呗。
我操，赛手、啊，
双打冠军啊！
我去，我
你别培养那个。
我不
专业骑车，
那不敢，那不敢。就是说，如果那个孩子有兴趣，我有这个财富的话，他愿意选哪个？他哪怕说我爸爸，我想学相声，那我就给他，
就是
给他报个班呗。
他自己
喜欢的事儿培养，
去培养。别说这逼着打
什么
弄的，
数学不用学，什么那个英语不爱学，你爱学中文吗？你爱学日语吗？你爱学韩语吗？你爱学法语吗？你挑一个你爱学的。你在学，不用都学英文。你爱去哪个国家？你爱去哪个？行，给你攒钱。到了你，比如说到了高中以后或者大学以后，走，你上那个国家留学玩一圈去，待3年，就这么着就行，什么都不强制他干。因为最重要的，因为我就是有点牺牲，我很多自己最肯愿的东西，都因为父母的把握，他们认为的正确，让我变得就是没有能力自己选择。你知道吗？钱也是父母的，然后我这个人也是父母生的，我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手掌心，就像如来佛的手掌心，我逃不出去的。那我被选择了以后，我回顾，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冤啊！合着我活了半天不是为了我活的，都是那个我受这些罪，上英国这种留学的孤苦和这种放逐的这种谪居的感觉，他最后让我最近几年我为什么有点抑郁，就是说我经历了这一过，虽然有喜有忧，有好事有坏事，但是问题是，我最后我发现这件事整体是浪费金钱，浪费我青春的，而人的青春就那么一回。然后我如果当时去了日本，我跟你说，如果因为我爱日本，所以我日语也会学得非常之好，而且我日本女朋友没准谈8个了都说不准，真的对吗？就是没准都跟日本都 日本中国以后我两边跑，大代购，知道吗？一个月挣你妈10万都不叫新鲜的，天天他妈卖 Pola 的那个洗发水，知道？就这，就说这意思。哎，咱就说这个，你只有选择了自己爱干的事儿，才能称之为享乐的一个基。享乐也不是那么容易，咱就说享乐主义其实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进行享乐。
其实你说这方面，其实啊，
嗯，
不是说。不能说是你这个身在福中不知福吧，
有点儿，我对
你
是这意思。
山沟里的人，他想选择，他自己能选择，他能选择什么呀？
不能，对，
他家里没法帮他呀，他家里帮他规划不了啊，
对，
他只能靠自己拼啊，
对，
拼完了到北京，像你同龄，我给我假设一下，
嗯，
你同龄是家里给你送英国去了，人家同龄，人家上了那个技校毕业了，
慢慢
完了来北京，
对，
你在国外吃薯条炸鱼的时候，人在北京。送快递呢？
我也没觉得在国外
吃得多好。那我问你，你幸福他幸福？你换做让你自己选择你自己的人生，你就选择，那就是他，就是北京那，就是山沟里出来的，上完职高毕业，然后呢、
哎、
考不上大学，来北京务工，完了逢年过节回家，一个月挣10000块钱，天天给人送外卖。你选，就这两条路，一个是你，一个是他。
我跟
你
说、啊，就是这样，就是
你第一个，你
从幸福的绝对值上来说，
你觉得送外卖
大绝对值上来说，可能我比人家幸福很多。这是毋庸置疑的，我必须得承认啊、嗯、就是但是从不幸的角度说，他的不幸和我的不幸就是两种不同的不幸。
你选择，你要你现在选，你选择哪种不幸，哪种更让你觉得不幸？
哎呀，你要本心说啊，那我还是生是就是我现在这就挺好，就是你要让我非那样毕业什么的，我也得恨社会去可能、
啊、
对，但是啊，我得反过来说、嗯，虽然那样，你这个是在你世俗，就是说外人的角度你去看，他、嗯、确实是好像是我这种生活是值得艳羡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我，也没有一个人是那个你刚才描述的那个什么是哪儿特别小一地方上完职高，然后到北京就苦熬苦业、嗯嗯，你既不是他，你也不。就是说，客观的所有的其他人群在，
我不是他去说的这个话，
对你也不
是
我
也不是你说的，
对
我是一个第三者，客观的去说、这个，
客观去说。
但是从每个人主观的去说这件事情，他又不一样。
对对对，如果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我也在经历着另一层面的不幸，或者说幸与不幸这两件事是相互包容、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他无法被分开。
这事我跟上唯一去聊，这有点哲学了
啊，唯一。唯一都跟我聊好几过了，你知道吗？下周还想找他呢，在下周聊一别的，正好聊那个阶级问题。这个之前其实找他聊来着，元旦那次，因为可能唯一自己听了一下，觉得话题比较敏感，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是阶级嘛。
什么时候聊的？
元旦，
你俩聊的？
也就对对，我就是去找他嘛，然后我去访访他。
就是说，你有就是在就是这就所谓的有钱人有他的烦恼，和穷也有穷人的烦恼。
烦恼的，对，
没有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角色，就相当于什么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和自己的地狱。对，
永远就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就是
那当然
对吧？
那当然对，就是这么
就是看你怎么看，
对，看你怎么看。
但是你要说你像他的那么苦，天生来连衣服都穿不好，完了天天。就为了这个算法，
没错，
亡命在北京骑车，
没错，
没准哪天就撞死了，对吧？你
没错，
这种生活你羡慕？你说我在英国出国留学，我羡慕他们，
我不羡慕，
我不想去英国，我、
哦、不如
我就在北京送外卖，
不是这意思，
不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那个就是我的问题，不是说你看、啊、你聊的，
你选你做你
我
的
问题是无法
选择，是让家里给你规划了
安排
了，规划的还不是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对。
但是人家呢，家里不规划，他也不能，
对，
他连他自己喜欢的生活他都不知道，
甚至也知道了的话，也没法追求的，很难以一步追求到。
或者你跟那人是朋友，你跟那个送外卖，你俩是朋友。
对，
你呢？就之前有一个节目叫那个、
嗯、
叫交换的那个，你看过吗？
哦，就知道
叫什么
变形记，
变形记
、啊，知道知道。
就等于他知道你，你知道他，
让你体验体验人家的
生活。知道你去英国，他想去英国学习，他觉得哎呦，我出国了，怎么着的，怎么着？你呢？你看他家里不管他，你羡慕他自由，那不一样吗？
真是，哎呀，有
你要自由还是要生活？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从大概面上来说，生活是美满幸福，而且我的父母也给我安置很好。但是就是从有一些细节中，可能是因为太敏感了，可能也是因为会。形成了一种把很多问题啊 赖在父母身上，懂吗？
就是你还是抱怨，
抱怨了，
以抱怨的角度去考虑，
对对对，
而不是说从父母的出发点
去考虑问
题，
或者
说还是
说从自己的错误，
还得互相理解，不能一味的去看别人的缺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好多问题是，哎呀，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你知道吗？这干嘛他妈这么批斗我呀？我操，批斗主播，我操，今儿他妈我这儿他妈甩雷了。
咱这话题反正聊的就五花
八
门，刚才还聊那个禁欲呢，
我
刚
才
跑这儿来了。
为什么在禁欲？这叫顺水推舟，知道吗？就是
咱这个以后其实标题都不重要，
对，
就是聊哪是哪，
对，
就杂谈，就是
没错，
吧？
对，禁欲三十天，这期就聊这个。你看这点击率不上去的，我操！对，行吧，差不多了，这
差不多
了，今儿又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星爷和欧哥的参与，这个《童言无忌》的录制。这个咱们现在就八十多期了，也是2022年了。然后希望之后年后吧，还是年可能年前春节前，咱们还能再录一录，或者春节的时候初几啊，吃饺子什么的，叫
蒸子，
对，叫蒸子，咱们四个呀什么的。没准叫上老姚，看他出不出来，因为他现在老姚最近也单身了，然后可能也是广泛社交，自己还是老上网球课，他现在没了，
是啊，
他那个丫头跟他想，复合，他也好像拒绝了，就说大家都冷静冷静吧，就这样。所以说现在老姚也很比较自由，就是还都不错。现在朋友
就是线下这活动得搞起来啊，
我
搞什么？就是咱那个。这个就是不叫主播，咱们都是各个主播得大家就
对对对对
串一下，
串一下，串一下，行行行，
来个群口的下回，
群口的大型的，行行，我明白，
联谊一下，
联谊一下，好吧，那就本期《童言无忌》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